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的学习。现在我们一起来研读的是被掳与回归的课程。时间过得真是很快呀，转眼之间我们已经用了29课的时间来思想犹太人的被掳与回归的历史。其中有关以斯拉和尼希米记的教训我们已经详细的研读过了，相信我们对尼希米的生平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今天是我们这个科目的最后一课，我就打算总结一下我们以前所学习过的一些内容，也会简单的为你介绍一下在犹太人回归之后他们历史继续发展的情况。好，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我们在过去29课里头所学过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看犹大王国的情况。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之后，南国犹大的国运那也是岌岌可危的了。圣经里头形容当时犹大最后的四位君王都是恶的，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要兴起外敌来攻击惩罚犹大。埃及的法老王尼哥开始干预犹大的内政，法老王废掉了当时的犹大王约哈斯，改立了约雅敬为犹大王，又强迫犹大向埃及进贡财物。只可惜这位昏庸的约雅敬王没有设法解救拯救自己的国家，相反的，他穷奢极侈，令犹大国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从历史里头我们看到，不但埃及这个强国干预犹大的内政，当时在巴勒斯坦一带巴比伦兴起成为了另外一个大国，大大的威胁到犹大的安危。那后来巴比伦曾经3次的攻击和侵略犹大，还把犹大的人民和君王掳到了巴比伦去。第一次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约雅敬因为背叛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攻击犹大，把约雅敬一群有学问的犹大百姓和圣殿里的一些器皿一起的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第二次被掳呢，是发生在约雅金做王的时期。那前边是约雅敬，是敬畏的敬，这个是约雅金，金两的金。约雅金接续约雅敬做王3个月之后，巴比伦又再次的攻击犹大，约雅金和众臣仆就被掳走了，无论是金钱或者人才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啊。好，第三次被掳是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了。西底家被巴比伦封为犹大的王，接续约雅金统治犹大，但是西底家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再次的兴起巴比伦攻击犹大，结果犹大就灭亡于巴比伦的手下，而西底家的儿子被杀，西底家更被挖了眼睛带到巴比伦去。最遗憾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更被巴比伦的军队所摧毁了。由于犹大君王和百姓多次的犯罪得罪神呐，结果招致了国家灭亡这个结局。虽然犹大人民经历了惨痛的亡国之苦，但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仍然眷顾属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都是属于精英分子啊，他们在巴比伦也受到恩待，可以保留他们自己某些传统，也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神也继续的兴起先知向犹大百姓说话，安慰他们，并且预言在他们被掳70年之后，他们可以 重回家园。神确实是掌管历史的神呐、啊，他的预言是不会落空的。当犹大被巴比伦所灭之后，波斯帝国又兴起来取代了巴比伦的地位。波斯把巴比伦征服之后呢，并没有苦待这群被巴比伦所掳掠去的犹大百姓啊，相反，波斯王却恩待犹太人，批准他们回国重建家园。犹太人的回归分为三次了。那第一次是在古列王那个年代，当古列王登基的第一年，王就颁布谕令，准许犹大人返回自己的本土。这个谕令更呼吁犹大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古列王的国库就更愿意负责支付一切的费用了。这次回归是由舍巴萨所率领的，回归的人数也是很多的。回归者主要的工作啊，就是重建圣殿。那虽然重建圣殿的工作曾经一度遇到了困难而停顿下来，但是神借着先知的鼓励，帮助百姓排除了万难，重建圣殿的工作最终也能够完成了。这实在是神的保守。好，第二次回归是在亚达薛西王的年间了，跟第一次回归已经相隔大概有80年了。这次由以斯拉率领的，他也同样得到了波斯王的厚待，可以随意的率领自己同胞回国，又可以从波斯国的犹大居民和朝廷当中得到金银来修葺耶路撒冷的圣殿。以斯拉回国的目的呢，不是大兴土木，乃是从社会方面和属灵方面教导建立百姓，令百姓的属灵生命和生活上得到更新。由于当时回归的犹大百姓当中啊，有不少人与异族通婚呢、啊，受到外邦拜偶像的风气所影响了，以斯拉就致力帮助百姓革除这些陋习。那可以说啊，第二次回归的重点是以斯拉在国内所实行的宗教生活改革。好了，至于第三次的回归呢，是发生在第二次回归之后的13年，当时是亚达薛西王的20年，尼西米正担任王的9政，他得到亚达薛西王的信任和恩待，就得到批准回国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要知道，城墙对于百姓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有防御敌人，保护居民的平安。尼西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的，当时有不少的敌人正密谋要破坏犹太人重建城墙的计划，在犹大境内又有贫富悬殊的问题出现了。尼西米虽然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但是他祷告神，专心仰望神，又专心一意的持守自己的工作，修建城墙的工作竟然可以在52天之内完成了。我们再次的看到了神实在是眷顾和恩待他的百姓的。好了，尼西米呢就更加重整了百姓的属灵和宗教生活。到此，尼西米记呢就告一段落了。好了，温习过我们在过去29堂的内容之后，我要为弟兄姊妹讲解一下关于两约中间的历史。两约中间的历史，两约就是旧约和新约中间的犹太人历史。旧约圣经是在基督耶稣降生之前大约300-400年结束的，在旧约和新约之间这段历史时期里头，圣经当中完全没有提到过在犹太人中所发生过的事迹，一般都称为啊，把这段时期称为啊两约中间时期。那既然我们这个课程是学习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啦，我想在课程结束之前呢，趁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讲解这段的历史， 希望能够帮助你对整个圣经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初步的掌握。当你读过两月中间史之后，继续研读新约圣经或者新约的历史，就更容易明白了。旧约圣经所记载的犹太人历史，到了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宗教改革之后，就停在这儿了。那既然圣经本身没有记载两约中间的历史，有什么参考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这个重要的时代呢？有三方面的材料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的。第一，是一般的历史资料。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虽然不是100%的准确和可靠啊，但是对这个时期的犹太人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参考材料。那么第二个资料的来源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材料，比方说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对我们研究犹太人历史是大有帮助的。那么第三方面呢，犹太人在这个时代也写了14卷书，称为旁经。旁呢是旁边的旁，或者称为是次经。次呢是第一次第二次那个次。当中有以斯德拉一书、多比亚书、巴路书、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等等的。这些著作当中啊，有些是着重记载历史的事迹，有些宗教味道是很浓的，但是传统教会没有把这14卷的书放在圣经的正典里头。不过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两月中间时期的犹太历史和犹太人的生活。两月中间历史一共分为4个时期了。第一个时期是波斯时期。在课程里头我曾经提到过，波斯帝国在主前的538年征服了巴比伦，也因此而接管了当时在巴比伦为奴的犹太人。犹太人自然就成为了波斯王古列的臣民了。波斯的君王们都恩待犹太人，不但准许他们回归自己的祖国，还大大的援助他们重建家园。只要犹太人遵守波斯政府的法律，承认波斯帝国的主权和对犹太人的管制，他们就可以自由的生活。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到主前大约400年就结束了，没有继续记录以后的历史。那当时在犹大省居住的犹太人仍然是波斯帝国的臣民，这种情况继续了一段时期。那不过在历史里头，我们那经常看一个帝国有兴起的日子，也有没落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永远兴盛的。那渐渐的，波斯的势力就开始衰退了。当时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不断的四处征讨啊，结果波斯就被亚历山大这位希腊君王就灭掉了。那紧接着就是进入第二个时期，那就是希腊时期了。大概在主前的332年到主前的167年，当时的希腊王亚历山大是一位极具政治野心的君王啊，梦想希腊要领导全世界。他带领军队出外要征服各处的国家，连埃及这个古老的国家很快就落入他的手中了。他在埃及的北岸建立了一座大城，还给他起名叫亚历山大，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这座著名的城市至今仍然屹立在那里。在希腊征服了波斯之后呢，犹太人的际遇又会怎么样呢？相信这是弟兄姊妹都想知道的啦。亚历山大一生都很恩待犹太人呐，他很欣赏犹太人，他给予犹太人希腊公民的权利。但是亚历山大坚持犹太人要学习和接受希腊的文化，却没有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在希腊时期，犹太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了。在这里我要特别的介绍一下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在当时是相当发达的，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古代雅典在基督降生之前 已经是一个学术的中心了，一切的艺术都在那里蓬勃的发展。希腊的哲学、文学、雕刻、建筑学和其他一些文学艺术啊，都很兴盛和发达。希腊人崇尚穿着华丽的衣服，又着重外表和追求享乐。他们的建筑物啊，都用雕刻去装饰的。这些装饰有许多都是属于偶像、神似、哲学家、名人的雕像。这些生活方式叫好些犹太人觉得，哎呀，希腊人真是太轻浮了，很轻浮啊，甚至是罪恶的，是一种外邦主义，必须全力的抵抗。那另外，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全世界最有效的语言文字，那就是希腊文。由于当时的犹太人后代自小就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了，不少的青年一辈的犹太人呢，已经不懂得自己的希伯来语言了，只懂得讲希腊文。所以在这段期间呢，虔诚的犹太人认为，如果要他们的子孙学习圣经的话，圣经必须被翻译成为希腊文。那著名的七十世译本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那什么是七十世译本呢？犹太人把旧约圣经由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译本，让每一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都可以继续的读圣经神的话语。犹太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期间都可以过着安定的生活，那真是奇妙啊。犹大国虽然已经灭亡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了，但是他的人民都得到外邦君王的恩待，无论犹太人在巴比伦时代、波斯时代或者希腊时代，他们都受到厚待呀。但是自从亚历山大于主前323年去世之后，没有一个够强的领导去承继他了，继续统治他所创立的庞大的帝国，希腊就陷入分裂的局面。巴勒斯坦一带地方的形势也非常的不稳定了，亚历山大的臣仆将领们呢，经常发动战争，争取土地。那当时巴勒斯坦一带是属于多利买所管制的。到了主前的187年，犹太转而被西流古四世统管着了，犹太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艰难喽。到了安提阿古四世的年代，犹太人受到极大的迫害了。安提阿古经常跟犹太人发生不少的冲突啊，他强迫犹太人要过希腊文化的生活。他曾经委派一个人担任大祭司，是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也曾经杀害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把大批的犹太人卖为奴隶，又抢劫了圣殿，严禁犹太人过节期，不准他们读圣经、行割礼、守安息日等等的。那更严重的就是他做出了一些亵渎神的事情。安提阿古命令人在圣殿的范围里头为希腊的偶像丢丝筑坛，这就造成了犹太人造反的主要原因了。犹太人就起来反抗他，历史也推进到第三个时期了。好了，第三个时期就是犹太人的独立。第三个时期是犹太人的独立。那当时在犹太人的社群里头啊，有一个家族，那名叫马加比家族的。他们在犹太人当中啊，有领导统治的地位。这一家的家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祭司，名叫马他提亚。他领导自己的五个儿子起来革命，结果他的家族冒出头来了，成为犹太人的统治者。他们一直与希腊军队周旋。那后来马他提亚年纪老迈，他的儿子犹大 接续他继续领导犹太人反抗希腊，又跟邻近的国家征战。到了主前165年，犹大率领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犹太人不单只是想争取宗教自由啊，他们更想争取得到政治上的自由和独立的，因为他们认为争取得到政治上的自由呢，才能得到真正的宗教自由。当时在犹太人的社群里头形成了两个强大的宗教党派，那就是法利赛党和撒都该党。法利赛党和撒都该党这两个党派在新约圣经里头经常被提到的。法利赛党强调要严谨的遵守摩西律法和祖先的遗传，而法利赛人就代表着平民，被认为是保守党或者说保守派，特别在新约的时代是多数党啊，也是很有势力的。那么另外一党是撒都该党，他们看见希腊主义有其他的好处啊，他们就认为啊，可以一方面接受希腊主义，另一方面呢仍然是忠于自己的信仰。这批人大多数啊是出身贵族的，虽然不及法利赛人那么众多呀，在国家大事上却是很有势力的。撒都该党大多数都是祭司阶级的，被法利赛人认为是自由派，在信仰上不够严谨，甚至法利赛人认为啊，撒都该人呢、啊、有与世界妥协的嫌疑了。这两大党派彼此之间就互相仇视，互相攻击，为了彼此之间的斗争，也把犹太人的政治自由牺牲掉了，结果是两败俱伤，真是太可惜了。那当时罗马帝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兴起来咯，在主前的63年，罗马大军就进攻巴勒斯坦，犹太人想要争取独立的美梦最后粉碎了。历史也进到第四个阶段了，那就是罗马对犹太人的管制。第四个阶段就是罗马对犹太人的管制。罗马是一个很庞大的帝国呀，它的领土向北扩展到欧洲，向东呢就伸展到东方，整个地中海盆地也是属于罗马帝国管辖的。犹太人的家乡巴勒斯坦也成为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一，犹太人也自然的成为罗马的臣民，接受罗马的统治。由于罗马将领庞培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竟然闯入圣殿的至圣所啊，要知道啊，至圣所这个地方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的。罗马人的狂妄行为令犹太人非常的反感，加上庞培这个人呢、啊、他要犹太人每年给罗马政府纳一笔非常重的贡银，犹太人都不满意罗马政府的统治咯，于是好些人就密谋要叛变了，但这些阴谋都没有办法成功。在主耶稣降生之前，该撒是罗马帝国的元首，该撒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是很宽宏的，他对罗马帝国境内的人民也是比较宽容的，给予他们完全的宗教自由。而当时希律受罗马政府委任管理犹大地区的犹太人，他曾经协助犹太人重建圣殿，但是并不能够赢取人民对他的好感和欢心。犹太人依然是仇恨希律，因为希律代表着罗马政府的管制吗？犹太人当时依然过着很不独立没有国家的生活，他们跟以往被巴比伦波斯统治的年代一样，被外邦人辖制管理。好了，到了希律的晚年了，希律的晚年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当时的犹太人没有出路了，法利赛人死守律法的信仰方式不能给犹太人一条出路，他们只是着重外表的行为。那么撒都该党呢也没有答案，他们是甘于保守现状的一派， 不能给犹太人开出一条属灵的道路来。在政治上，他们没有自由，也没有出路。到了这个历史阶段了，也是时候满足的日子，基督就降生了。犹太人一直希望有一位弥赛亚，一位君王，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脱离地上外邦人的管辖。但是基督来的目的远远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主耶稣来是要救人脱离罪恶的捆绑，得到永生的盼望，叫凡悔改认罪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会恢复与神的关系，恢复神儿女的身份。罪恶对人的辖制，他的力量远远的大过君王的管辖吧。耶稣来是带人出黑暗入光明的。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三十课里头已经看过了犹太人的历史啊，通过三十课我们看过了犹太人历史。那么你有没有发现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呢？你有没有从这些历史的片段当中吸取教训呢？无论在顺境或者逆境里头，都能够赞美神的作为。神在历史里头要成就的事情，不是人所能够明白的。但是今天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为了爱他的儿女，竟然愿意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进入人的历史时空里头，为要拯救我们这群罪人。一位本来高高在上的神，竟然愿意与人一同的生活，代替我们的罪过受到刑罚。你想想，那我们又怎么能够不珍惜这份救恩？我们又怎么能不把这份大爱，神的这份大爱，神的救恩传扬开去呢？让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弟兄姊妹，我们的课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那真是想要在这里跟你说一声再见。如果你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来给我，那我会尽力量的为你解答在课程里面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在教会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不明白的话，我也同样乐意为你解答的。还有就是再一次的提醒你，我为你讲解的这个课程《被掳与回归》，你不单是在收音机里头可以听见，你可以得到这个课程的讲章大纲，也可以说是讲义吧。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向我索取。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你写给我叶明道收都可以了。那记住，里头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是被掳与回归啊。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呢？因为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里头有许多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课程，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我就不清楚你要的是哪门功课的讲章讲义了。好，真的要跟你说再见了，希望以后有时间我们在课堂里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